第二课，前面已经讲了一些缘起赞的功德和利益，想必大家都能听明白。在讲论体时，其个别佛友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中观空性，也没有闻思过其他甚深法门，就不一定能听得懂。因为这里面的术语跟世间术语并不相同，而且中观的教理及其推理用法跟世间理念也有所不同。正因为智慧浅薄，一讲到中观的甚深之理，就很容易打瞌睡，或觉得疲倦，或心往外散乱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既然你花了时间听受这一堂课，就要集中精力聚精会神的听受。听受的过程中，也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分析宗大师所造的缘起赞的意义，看自己怎么理解，其他高僧大德或上师如何解释。也就是说，要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学习。这样以后，我想宗大师缘起赞的甚深意义，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的领会。说缘起空性之义中的略说分为三个科判，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，现在讲第二个科判。根二，是否通达缘起而决定能否解脱。凡夫愚众缘何法，编直束缚反坚固，精通彼理诸智者，以此斩断细论网。世间没有证得圣谛的凡夫愚昧众生，不管缘任何一个法，不但不能解脱，编直束缚反而越来越坚实，越来越坚固。包括学过宗派的有十宗当中的有部、经部及其随礼为十宗的行人，如果以缘起因来推，他们都不承认万法皆空。前面说了，如果某法依靠因缘而生，它的自性就是空性，在此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善说。所以一切因缘生的法皆自性空的道理，其实是佛陀的创新或发明。因为世间任何一位学者或智者都没有发现这样的真理。这里说，凡夫愚痴的众生都认为因缘生不一定是空性。大家都知道，不管是大乘随礼为十宗，还是小乘经部有部，他们都认为因缘生的法是实有的。随礼为十宗认为，万事万物皆从阿赖耶中产生，而且阿赖耶自明自知的心识是实有的。而经部和有部认为，实有的极微产生一切万法，可见他们都不承认因缘而生的法是空性。但此处讲，如果没有懂得缘起空性，就是愚痴者。楞伽经里也说，因缘和合法，凡愚起妄想。虽然行持中观的智者认为因缘和合的一切万法皆是空性，但没有学过宗派的以及学过宗派的内外道凡愚众，他们都起妄想认为这些是实有不空的，即实实在在存在。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合理。如果精通因缘和合而生是空性，这样的智者就能斩断轮回一切细论网。大家都知道，细论是让众生在轮回中永远不能得解脱之因。所以 作为通达中观印常派和无上大圆满大手印，以及学习汉传佛教的禅宗而获得明心见性的开悟境界的智者，他们对因缘生的法就不可能认为是常有的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们都通达了一切理正之王缘起理。就像大臣、军人、百姓全部是国王的手下一样，龙猛菩萨、月称论师等印藏汉三地的中观论师所运用的所有推理当中，最殊胜、最完美的就是缘起理。那他是怎么推的呢？一切万法无有自性，因缘生故，或者说因缘而生的法绝对是远离四边八系的空性，而这样的理论就是整个世界所有理论之王，因此大家皆应通达。所有推理当中最甚深的推理缘起理，大家都知道，抉择人无我，要么依月称论师的七相推理，要么用龙猛菩萨的五相推理，而抉择法无我，则按照月称论师的破四边声音及金刚谢音等来进行抉择。其实这些推理归根结底还是包括在缘起理当中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清楚认识到，只要通达缘起，所有是非等戏论或执着全部都会消亡，从而解开迷惘，获得解脱。所以随通达缘起理，他在无边无际的轮回大海中就会轻而易举获得解脱。谁没有通达缘起空性的道理，即使他拥有智者、学者、科学家、修行人等美好名称，实际上还是作茧自缚，一直沉溺在轮回苦海中无力自拔，感受无量无边的折磨。故大家一定要懂得缘起理，若能懂得所有道理，都会迎刃而解。自古以来，为什么唯有佛陀是无与伦比的导师？其原因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智者和学者当中，除了他之外，没有一个人发现让众生从苦海中得到解脱的真理。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上，中国约始于公元前2027年，古印度公元前2500年，古埃及约公元前3000年，古巴比伦约公元前18世纪，通称为四大文明古国。包括他们的文明在内，在所有文明当中，虽然无数人开创了自己的学说，在历史上也有一段时间弘扬于世，但始终无法与人类历史、文明、道德并行，经得起历史考验，完全立得住脚的佛教文化相比。因为佛教的内容圆满含摄一切文明，任何宗派都无法找到它的缺点。希望大家都能看一看，在古今中外一切学说当中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知识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因为我是佛教徒，所以要这样说。如果站在非常公正的立场来进行分析，相信你一定会发现，在人类历史上，唯有佛教没有被其他学说推翻。有些对佛教的推翻破坏，完全是国王以权势来镇压，并没有以理论来胜服，或者说发现他与世间规律相违逆才推倒他。佛教的内容，不要说圣意空性的道理胜过一切宗派，就是世俗中的和平观、平等观、大悲菩提心等，其他任何学说也没办法比。虽然《道德经》中 也有与佛教所讲的空性、真如相类似的字眼，但真正与道教的理论跟现代科学、西方哲学平起平坐的辩论对比，有没有把握呢？我想这是很困难的。其他宗教也是一样，比如说基督教，虽然在西方很兴旺发达，像美国等个别国家，80%-90%的人都是基督教徒。当然这样也很好，因为对野蛮众生来讲，有宗教的约束非常好，但它的教理却很简单。前一段时间，在美国留学的一位大学生这样对我说，我在美国跟基督教徒进行过详细交流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，他们平时爱请百姓吃饭，饭前大家要一起唱圣经里的歌，还要强调对造物主上帝一定要有信心，不能有怀疑。对诸如此类简单的理念，大家都能接纳。基本上所有教团的内容全部都是一样的。确实，基督教认为对上帝及其教法不能有怀疑，否则上帝会非常排斥。但在古希腊的文学及莎士比亚的著作中，却经常说怀疑是一切开悟之门，认为有怀疑、有疑惑才能增加智慧。不管怎么样，真正经得起哲理观察的宗派就是佛教。对此说法，不管你是知识分子还是宗教徒，也不管你信佛教还是不信佛教，如果觉得它是谬论，认为这种说法很荒唐不合理，那我们也可以面对面的探讨。对藏传佛教来讲，每一位行者在辩论场合中都经过了很多年的锻炼，所以互相面对面的探讨，这是佛教非常欢迎的事情。总之，在这些问题上，大家一定要解开自己疑惑的乌云，而显出智慧的明日。我觉得这很重要。但有些学佛人始终迷迷糊糊，说对自己的宗派生起信心，也好像生不起信心，半信半疑的。说生邪见，为什么要生也糊里糊涂。譬如认为自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世间真正的量师父，也没有产生定解，如果产生怀疑也没有理由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，始终处于特别迷惑的状态，说对也不是，说不对也不是。那我觉得这并不合理。如果你真正要学佛，就要先明白佛陀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所留下来的教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。当然要说正确，也不能完全依靠信仰或信心来定夺，这在《胜出天神赞》中做过强调。佛教是一分为二的分析，并非像极个别宗教所说那样一定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就排除在外，也没有说一定要有怀疑，有了怀疑很好。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有信心很重要，在某些情况下有怀疑很重要，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显露真正的智慧本来面目，认识所皈依对境的佛和佛教。现在有些领导说佛陀很好，佛教很好，三宝里面僧众不好，因为在各个地方有很多骗钱的现象。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僧众。如果僧众都不好，按照宝性论的观点，包括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在内的大乘圣众都称为僧众，那就有很大的过失。所以说他们的说法很片面。鉴于此，大家都应了知皈依的对境，尤其是年轻人应该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， 不要觉得我不能观察得太细致了，不然万一佛教的错误显露出来，那就太可惜太可怜了。一直以悲悯心不敢接触，这并不需要。我想即使你的智慧再敏锐，也根本找不出释迦牟尼佛的过失，这一点应该放心，也不要有吝啬心。更三，以此建立佛教胜过他宗。除此教义于无故，本师美名为昌宁，众外道徒之虚词，犹如狐狸冲狮子。缘起理是佛教的精华，除佛教外，其他世间各种宗教派别门派都没有真正通达缘起理。那世间学者通达的是什么呢？只是部分学说的内容，比如天文学家、物理学家等科学家，他们只通过仪器或其他道理来观察部分知识领域，而得出临时的结论。所以其他教义并没有与上面所讲的甚深缘起理可以相比的。正因为如此，本师的美名唯有释迦牟尼佛您能称得上。所谓本师，是指以自己发明或开显的教义无误开示给有缘众生，让他们得到真实的光明之道，这样的师父就叫本师。其他外道也有本师的名称，比如以前在印度与释迦牟尼佛辩论的六个外道本师，数论外道、胜论外道、顺势外道等，都有各自不同的本师、教主、大师、导师。实际上他们的本师完全是一种虚词或虚名，根本不能称为本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缘起的道理。有些把万法看成常有，有些把万法看作单空，有些连前世后世等本来存在的东西也诽谤为没有，所以就像狐狸冒充狮子，或将狐狸称为狮子一样。世间中死早学里经常有这种现象，本来狮子是一切猛兽之王，但个别人却将家中的小狗称为家狮，即家里的狮子。有些人的鼻子很塌，嘴比较大，人们也给他们起绰号，说他们的脸是狮子脸。就像这样，他们所谓的导师完全是一种虚词，根本不能称为导师。若楞伽经里讲，外道虚妄说，皆是世俗论。其意是说，外道与虚妄的方式宣说，全部都是世间论。的确，外道所常立的所有观点，没有能经得起观察的。通过学习宗派宝藏论、中观庄严论释、常清宝珠论等法要，我们就能知道，唯一佛陀才能宣说缘起理这一佛教精华。所以宣说这样的精华，就是无等狮吼声。出世赞里说，若法从缘起，佛即许是空，说法无自性，无等狮子吼。这个教证里说，如果任何一个法是缘起生，佛即承许它是空性，而宣说诸法无有自性，这就是无以伦比的狮子吼。就像世间所有野兽听到狮吼声就会恐慌而逃一样，外道听到这样的空性缘起之理就没办法面对。当然这唯有世尊能宣说。在其他经典中，有很多佛教跟外道比试而佛教得以战胜的历史。据传集百元经中记载，在印度设卫城有二梵志，指婆罗门， 其认为自己的本师富兰那是世间唯一宣说真理者。另一婆罗门深信佛教，他认为佛陀才是世间唯一宣说真理者。他们俩谁都不服谁，经常互相辩论。后来告到波斯匿王处，波斯匿王说，实在不行，再过七天你们在众人中公开辩论，而且公开辩论时你们也应该以自己的仪轨和传统来迎请自己的本师。当然首先谁的本师都不能出现。后来外道通过供水、供香、供花等来迎请他的本师，但并没出现。而信佛教的婆罗门通过向空中散花来迎请时，花慢慢结成伞盖往迎佛陀，佛陀就显在空中，这样佛教就得以战胜。在自古以来的历史上，佛教与外道互相辩论，最终都得以战胜，这样的公案非常多。以前一个叫贡布杰的藏人用藏文写了一部《汉地佛教史》，我去五台山时经常看，里面有佛教跟道教通过神通互相辨别的公案。佛教徒视现种种神变，大获全胜。当然这些公案是佛教徒与其他宗教徒互相以神变神通来进行较量，而这里是在教理上进行比较。在教理上，缘起理在任何一个外道学说中都找不到，包括现在世间最上等的理论学府，不管你到美国还是中国最好的高等学校去寻求，缘起空性的真理都不一定找得到。虽然现在有些学校也开一些哲学课，哲学里也讲缘起性空，但有些讲者对缘起法门都没有升起真实的信心，自己还以为是不是因缘，什么叫缘起空性，那给别人讲也不一定能令他人真正升起定解。昨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位熟悉的法师，他拿着一个包急急忙忙要离开学院。我说，你到哪里去？他说，我到某某地方去开极乐法会。看他的样子特别高兴，我就跟他开玩笑，开极乐法会倒是很好，但你这位开极乐法会者到底有没有想过自己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？如果没有这个信念，光是到那里去开个极乐法会有没有利益呀？如果有，那还可以。他笑一笑，没有给我回答，也许有，也许没有，这是我说实话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对任何一个传讲听闻中观法门的人来讲，如果自己觉得这个缘起空性法门真的太殊胜了，这样的境界相续中有的话，那今生乃至生生世世都不会堕入地狱，因为这是缘佛陀的缘起理。当然佛陀的缘起理并不是仅仅依靠信心来通达，若真正认识到缘起空性的道理，就会了知万事万物的法只不过是一种缘起的显现而已。虽然我们已眼见到了这些幻现，实际上并没见到他们的真相，比如凡夫眼前的柱子、瓶子等，从世间的角度来讲，物理学也认为它们始终是运动的，而在我们感官面前，除了极个别意识的东西以外，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的真相，连世俗中简单的道理都看不到，已经被它们欺惑或迷惑的话，那甚深的缘起空性就更看不见了。虽然看不见，但佛陀已经说了，显现的法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显现， 因缘而生的缘故，万法决定是空性。这样的缘起理，虽然文字很少，只有一个偈颂：诸法从缘起，如来说是因，彼法因缘尽，是大沙门说。以前我给很多道友发过释迦牟尼佛的唐卡，一位上师用英文和藏文在唐卡下面写了这个偈颂，后来我将英文改为汉文，在汉地很多地方与很多道友结过缘。有些释迦佛的唐卡下面写的是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这个偈颂。表面上看来，这个偈颂很简单，实际上佛陀所有法要都包括在里面。对有缘者来讲，依靠这个偈颂开悟或真正懂得佛教的真理就不是很困难。如果是无缘者，纵然书本堆积如山，也不一定能了之。有一个人跟我说，我看过33本小说，也许他大的境界一个都没有出来，因为都是小说嘛，小小的学说，并不是大中观。奇哉导师奇一处，奇哉圣说奇护主，巧妙宣讲缘起法，本师尊前我敬礼。为什么刚才说我们的教法已经超胜其他教法？主要原因就是宣说了缘起理。作者在这里连续用了4个奇哉，即非常稀有，非常稀有啊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，您是众生真正的导师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您的智慧完全通达了一切万法胜意空性和世俗显现的道理。麦蓬仁波切在《定解宝灯论》里也讲，诸智者以奇语赞，说此双运真奇妙，意味诸智者都赞叹说，这样的缘起理非常奇妙。总之，第一个奇哉或奇妙是说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您有着谁也无法开取的甚深奥义智慧，这是非常稀有的。第二个稀有则讲，光有智慧或学问，并不一定是众生的依处。但佛陀您对三界所有众生，就像慈母看待独子一样，以慈悲心来维护。无量无边众生的痛苦，都以您的大悲加持力得以遣除。因此，您就是所有众生的皈依处或依处，当然，这也是很稀有的。第三个稀有是这样的，非常稀有啊。您的殊胜善说，因为您以缘起理抉择万法，胜意中远，离四边八系，世俗中依靠各自不同的因缘产生，在世间众多智者的学说中，根本找不到像您这样真正抉择万法实相的殊胜善说，所以您的圣说是极其稀有的。第四个稀有是，非常稀有啊，您是一切众生的护主。为什么是护主呢？因为无依无靠的众生都依靠您的悲心与指示。也就是说，您不但以悲心来维护他们，而且还给他们指示解脱道。虽然有些人也是皈依处，因为他们懂得一切，也宣说了很多真理，但若他们没有以慈悲心来开导众生，众生也会非常盲目，根本找不到真正远离痛苦的解脱之路。但是您了知众生有不同根基 而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。尤其稀有的是，您在世间为众生宣说了缘起法。我刚才也讲了，在世间中，缘起理是所有正理之王。入中论云，由说诸法依缘生，非诸分别能观察，是故以此缘起理，能破一切恶见网。因为佛陀已经说了，诸法依靠因缘而生，并不是各种分别念来决定或观察的。这样的甚深道理，唯一佛陀的智慧才可抉择。再加上他远远超过金刚解因、离依多因等中观理证，所以依缘起理，世间所有实执迷茫的网，全部可以一并斩断。正因佛陀宣说了这样的缘起理，所以他是名副其实的本师、导师。在这样的佛陀前，我很荣幸、很开心的恭敬顶礼。这里的我指作者宗喀巴大师。现在人世间有些依止外道，有些依止一些相似的导师，自己还认为啊，我遇到了您这样了不起的上师，真是很开心，很有福报啊。其实也不一定，如果我们真正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并且通过各种方式通达了缘起空性的道理，那个时候就可以升起这种欢喜心，也应认为自己很荣幸。正因如此，作者在这里再次向佛陀顶礼，因为宗喀巴大师已经通达真正中观缘起空性的道理。所以一想起佛陀的恩德，一想起佛陀所开启的深奥佛法，就感恩不尽。我相信一旦任何一个人通达了这样的真理，也不得不五体投地地向佛陀恭敬顶礼。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应该全力以赴地祈祷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以前我翻译《释迦牟尼佛广传》后，从佛陀在因地广积资粮的角度对他产生了不共信心。从此之后，我也要求大家经常念世尊疑鬼。这次我讲了缘起赞，从佛陀宣讲缘起理这不共伟大之处，在座的行人应该对缘起法门有着不共的信心，从而对佛陀和佛法产生正见和不退转信，以此推动自己的修行逐渐通达万法的究竟实相。己二广说分四。一，缘起空性是世尊的究竟意趣。二，佛说诸法自性为空性之理。三，虽无自性，也以缘起力可起作用。四，若自性空性，则因因果合理，并远离边执。更一，缘起空性是世尊的究竟意趣。分三，一，若未通达缘起理，则不能证佛的教义。二，缘起空性是佛陀的究竟密意。三，现前缘起空性的量。心一，若未通达缘起理，则不能证佛的教义。唯行利益佛陀您，为度群生而恩赐。正法醍醐空性意，断定依据无伦比，即是依存缘起理。唯行绕意一切众生的佛陀您，为了利益无边无际的一切群生，恩赐的正法醍醐就是空性的意义。 而断定它无与伦比的依据即是缘起理。中论中也说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，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。其意是说，没有一个法不是因缘而生，所以一切法全部是空性。因此大家都要了知，在释迦牟尼佛为不同众生开启的八万四千法门中，犹如醍醐一般的就是空性法门，而断定它的依据就是缘起理。也就是说，万法空性亦与缘起理相互依存。以前有一位杂巴堪布，我在他面前提过很多法，他经常引用我刚才引用的那个中论校正。这个校正有两层含义。第一，未曾有一法不是缘起法，即不是缘起法的一个也没有。第二，未曾有一法不是空性法，即不是空性法的一个也没有。对这样的道理，以前没有学过中观的人不知道，没有学过佛的更不知道。有些学佛的人也迷迷糊糊，我觉得他们完全是一种形象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们对佛教的教义并没产生定解，也没产生一切功德根源的信心。有些出家人只是剃个光头，穿个出家衣服，就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了。其实穿僧衣剃光头并不一定成为出家人，因为谁都可以这样。如果真正是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，尤其是大乘行者，至少也要对缘起法门有所认识。如果对佛法的精华缘起法一无所知，那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。若有何人于此意，是为相违不常理，岂能领悟凝一止？本来一切万法是空性的，而且是以缘起理来了知的，即一切万法无有自性缘起之故。但外道认为这并不常理，小乘有十宗和大乘随理为十宗的行人，认为这种推理是相违的，因为明明看到一切因缘生的法是存在的，但大乘中观只要是因缘而生，决定是空性或不存在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若能产生定解，包括对内在的贪嗔痴和外面的山河大地在内的所有法，都会有甚深认识。只要看到任何一个法是因缘生，就会了知它绝对是空性。所谓空性，是指虽然在眼前显现，但全是假的，并不真实。虽然这里显现的法很容易欺惑众生的感官，实际上全部是空性。这种推理虽然很简单，但有十宗并不知道，还认为是相违的。而大自在派、圣论派等外道认为，只要是缘起法就不可能存在，所以不成立。也即他们认为不存在要显现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这种推理是不成立的。这两种人，一种认为不成立，一种认为相违，他们都没有懂得佛陀的甚深缘起道理。其实一切万法虽然是空性，但在空性中也可显现。月称论师也讲，如是一切法虽空，从空性中亦得生。其意是说，一切万法虽然是空性，但在空性中也可产生。对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有些人说，色即是空，指瓶子存在时里面是空的；空即是色，指瓶子拿走后那种空空的状态。这种说法根本没有懂得缘起的道理。 若懂得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万法虽然有显现，但因为是因缘而生，这就是所谓的缘起，其本体也绝对是空性的，这就是所谓的空性，而空性也不存在，远离戏论。三主要道论里也说，缘起性空显现理，不为边执见所夺。缘起性的空性可以显现的道理，是指显现就是缘起，缘起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显现。若了知这样的道理，世间任何有无的边执都不会堕，这样的见解也是最究竟的。而我们什么时候通达显现空性互不相违，就通达了如来的密意。平时大家都说跟上师和诸佛菩萨的密意融为一体，若我们能通过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进行修持，之后就能认识自己的心，从而出现显现和空性无二无别的境界，那个时候就通达了一切万法的真相。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切都是本尊的相，一切都是上师的有物，并非在心里想，我所看到的瓶子、茶杯等全部变成上师，或将茶杯等的体观做上师的身，茶杯等发出来的声音观做上师的语言，或者说万法显而空，空而显的远离言思境界，就是上师的密意或了意的上师。我们的心何时与这种了意上师无二无别，就是所谓的跟上师文殊菩萨、普贤如来、阿弥陀佛的智慧融为一体。当然这不仅仅是观想，实际就是如此，只不过我们没有通达而已。所以我们经常所说的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法，就像空中虚无缥缈的彩虹一样，这也不是万法的真相，就是修行过程中看到的本尊护法神，实际上也是清净的妙用，其本体也是显空无别的。这种缘起理谁能通达，他就是真正通达了如来的密意。因此这里说世间外道谁都没有通达缘起理。月称论师在六十正理论的注释中也说，外道根本没有通达缘起理。其实外道和内道之间的差别，从见解上分主要是缘起理，所以了知这样的见解在外道任何一个宗派中都找不到，就非常关键。心二，缘起空性是佛陀的究竟密意。分三，一，若通达缘起无有自性，也可起作用。二，若未通达缘起堕入深渊。三，是故缘起与空性不相违。人一，若通达缘起无有自性，也可起作用。您许有朝一日中显见空性缘起意，方知自性本为空，能有作为亦不备。释迦牟尼佛，您在有关经典中常许，通过长期文思修行，有朝一日会现见空性即是缘起，缘起即是空性的道理，那时就会通达一切万法的自性本来就是空性，而且因为自性空的原因，也可起各种各样的作用。在此世间，正因为万法是空性，产生、灭亡乃至其任何作用，都可在空性中进行。如果不空，生灭 乃至因果的安立等一切的一切都无法实现，因为实有之故。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，显就是空，空就是显，轮回就是涅槃，涅槃就是轮回。在学习缘起理的过程中，通达这样的道理很重要。中论中也讲，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，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。意思是涅槃和世间，空性和显现，解脱和轮回，一点一滴的差别都没有。在中论释中，麦彭仁波切就以缘起理唱了一首缘起性空的建歌。在很多银马巴大圆满的建歌中都能见到缘起空性的见解。在麦彭仁波切解释张家国师的建歌中也提到，一旦瑜伽士真正通达缘起性空的道理，就与密宗证悟大圆满的境界完全相同。作为开悟者，所有佛法的境界都是相同的。即使没有开悟，如果精通教理，在他的境界中，各种宗派都互不相违，各种境界也圆融无为。有些人真的已经开悟了，对缘起道理就会有真实的感受或体验。有些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感受，但因他对缘起理有坚定不移的见解，生起了不退转的信心，也可给别人指示，自己也能经常处于这样的证见中。若真正通达缘起空性的理论，就会了知所有世俗假象都是应理的，一点也不相违。比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为因果都是空性的，所以这种不虚因果的规律非常合理。如果不空，则不可能成立。